上海疫情升温，部分方舱重启，民众对可能再次封城感到恐慌。另外，迄今传染性最强的毒株奥密克戎 BA.5 迅速在全球攻城略地，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新冠疫情升温，奥密克戎 BA.5 突破道道防线，全部16个辖区内出现阳性病例，部分方舱重启，民众对可能再次封城感到恐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前往香港途中表示，清零是从党性出发，宁可暂时影响经济发展。那上海在科学防疫和政治表态之间会怎么样的选择？又会陷入什么样的新的困境？习近平要怎么样解开清零这个死结？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奥密克戎 BA.5 出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上海平均日增新冠感染大概是60例左右，达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峰。那奥密克戎 BA.5 和先前的奥密克戎毒株有什么不同？这波疫情的处于什么样的事态，林博士？
这奥密克戎 BA.5 最早的时候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南非发现的一个新的变种，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在全球席卷了。那么在美国现在目前的新感染的病例里面，奥密克戎BA.5 的这个变种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70%，所以这个传播的趋势是非常快的，而且很明确的，也有多个研究报告已经证实了 BA.5 的这个传播力是远远超过 BA.1.2， 也就是最初的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变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对于很多地方的政府来说，当然是很担心说，哎，会不会有大量的民众感染，然后造成医疗这个资源的挤兑啊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是最担心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南非最初发现这个 BA.5 变种的这个国家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基本上这一波的疫情基本上接近于最初的 Omicron 的疫情。他们有提到，只是说在住院率上略微有所提升，但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这个致死率，所以在这点上，可以说是南非政府松了一口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你比较一下 BA.5 目前这个感染人数的情况，那跟之前的 Omicron 的去年11月底到这个3月份之前的这个高峰比起来，那是差了非常多的。所以实际上美国虽然现在 BA.5 占了一个主导的趋势，但并没有带来这个更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普遍的理解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国家当初在这个 BA.1.2 大规模流行的时候已经造成大面积的人感染的时候，相当于这部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保护力，那么现在 BA.5 可能针对很多没有被感染过的人。那当然 BA.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免疫逃逸能力也强。那么就是也有研究就是说，如果你拿 BA.1 就是被突破性感染的人，就是比如说你打了3剂的疫苗，但是你仍然被 BA.1 感染，你把这样的这个病人的血清分离出来，然后你去做这个抗体综合实验，那么同时针对 BA.1 和 BA.5做这个抗体综合比较的话，你会发现 BA.5 的抗体的综合能力更差，所以就是说 BA.5 即使是你之前感染了 BA.1 还有可能重复感染，就是这种方面的这个免疫逃逸的功能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风险是两方面的，一方面 BA.5 传播非常快，另外一方面就是免疫逃逸的能力更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要想通过常规的这些隔离的方法想要挡住 BA.5 的传播，基本上不太可能。但是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说，即使是南非等这样的地方也没有发现有更明显的这个致病性增强的这个迹象，那基本上 BA.5 的这个症状也还是局限在上呼吸道。那个别地方我有看到零星的报道说有一些人会BA.5 感染以后会有出现重症，那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毕竟 COVID 这两年多嘛，对不同的变种都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重症，主要是看这个比例的情况以及具体的这个病人有哪些comorbidity 他有哪些基础病啊等等造成了他这个恶化。 也有动物实验说有可能或以在这个参鼠的动物实验室里面实验里面有说这个结果说是有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肺部的感染，但是参鼠并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动物模型，所以它对于人体的致病性来说未必就是一个直接的参照。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基本上普遍的在目前 BA.5 在全球各国流行的趋势来看，基本上致病性还是低的，仍然是可以说是一个机会，就是说让更多的人获得一个通过自然感染获得免疫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积极的一面，就是不太乐观的一面，就是说它传播力太快了，毕竟会有一些人呢感染以后有可能会出现重症，所以就是两方面看。
那上海官方通报，上海首例本土奥密克戎 BA.5 的源头是一名从美国入境到中国的阳性感染者。这个人呢是6月23号到上海的，入境后就被集中隔离观察了。然后呢隔离期满以后呢又在家里进行这个居家健康检测。这个期间他都是阴性。到了7月6号也就是10天以后这个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呢发现他有异常了。那又被隔离管控起来。那现在听上去好像这个第一例又是从美国来的，那他时隔十天发现阳性，您认为这个 BA.5 的潜伏期有那么长吗？为什么？
BA.5 通常的潜伏期只有2到3天，所以这十天肯定是不正常的。那另外这份报告本身也比较奇怪因为你要定义这个人是属于源头，那就是这个人刚入境的时候就应该是阳性，对吧？那么但是这个报告上又没有明确提这一点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源头呢？如果你是在中国境内已经入境以后隔离了这个十天以后才出现阳性，那这个人就是说在隔离期间被感染了，那把这个病毒传给这个来自美国的人呢，那才是源头，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只能说是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个报道，或者说是这个政府只不过找一个病例想把这个事情定义成为一个外源输入性的感染我是觉得比较奇怪的。因为你这个人如果入境就是阳性的话那很可能你就是带着阳性检测报告上的飞机，这个好像也是比较奇怪就这份报告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结论吧。
那目前上海有16个高风险处，250个中风险处，一半以上的辖区就进行全民核酸检测。那据中国的财新报道部分的方舱已经重启了，还有这个居委会告诉民众要储备2个星期的粮食和药物。那市民又开始担心刚刚解封又要封城了林博士你看有这种可能性吗？
目前在20大之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都是有的，但是不会说它要全面分层，现在政府已经发明了太多的名词了所以我觉得政府不会说它要分层但是实际上不同区域的这些民众会感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层，就是好像自己的这个自由会被限制但是政府不会说分层，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政府会延续这种分层的做法通过强制隔离希望能够阻断病毒传播，这个思路我觉得它还会按照这个去进行的。那么上海过去还要强调他们这个分层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对不对？它不叫分层，但还是强调它通过这样的方法在这个3月份到5月份期间这个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胜利。它如果上海的当地的领导没有改变这个口径的话，我觉得它还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是虽然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派系斗争的地方，虽然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说法还会冒出来不支持这个极端清零的这个专家民众还会很多，但是政府还是有可能一意孤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他可能换一种说法，
对，换一个而已，
病态管理或者什么样的。对，那6月30号，习近平在武汉考察的时候说，清零是从党性出发，即使暂时影响经济增长，也在所不惜。那在北京的一位独立时评人他说，他认识的一些公司的管理人员中上午去开会讨论清零，下午呢开会讨论发展经济，这显然是非常矛盾的。那奥密克戎 BA.5 能清零吗？清零对经济的影响真的像习近平说的是暂时的吗？
对于 BA.5 来说清零就更加不切实际了吧我觉得刚才你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潜伏的这个答案 因为习近平说这个是要靠胆性，对吧？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死结的话，你就是要放弃胆性，这是非常简单的。要说到这个终结的方案，你就放弃胆性，让真的人性来取代胆性。那么大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好好的生活下去，如何能够把经济重新恢复起来，那么这样才有可能走出来。如果你还是坚持胆性，那这个是无解，对吧？那么有了人性作为基础的话，那么你的防疫的政策也会考虑实际的民众的这个所承受的冲击，那么你也会考虑说要不要浪费半天的时间去考虑这个如何清零，老百姓自己做好防御就可以。而且目前来说基本上就相当于一个大号流感一样的，对大多数国家也是采用同样的与病毒共存的一个策略。所以你不可能因为员工就是面临流感的威胁就要员工花半天时间去讨论这个如何清零啊，这个还只是讨论，那实际上你就是停产了，对不对？那么你对经济的冲击当然是这个是雪上加霜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放弃胆性。
说到这个经济对经济的冲击啊，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五月份公布中国的失业率在走高，16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了18%。那五六月份正好是高校毕业的季节，现在这个疫情封城核酸检测、银行舞弊这个等等的问题已经是让民怨沸腾了，失业会怎么样的加剧社会的不满呢？那个当局能不能应对这样的压力？
我觉得失业的情况现在还不仅仅只是这个高校毕业生的问题了，这个在今后几个月里面会成为又是一大股这个失业潮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同时我觉得应该很明确的看到，就过去两年多里面中共各种防疫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已经相当大。因为这里面冲击一方面是就是你采用极端清零限制了人们这个正常经营的这种机会，这是一方面。但实际上整个极端清零的政策对于整个供应链对很多产业的这个巨大的冲击，它使得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订单被取消啊等等，很多外资撤离啊等等，那么很多的这个企业关门，这个我觉得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造成失业的这个因素。那么我看到的数据至少说已经有46万家这个企业倒闭那么这还是今年以来的这个数据，而且有300多万的这个小企业开始取消了他们自己在工商局的注册啊等等，那就是说这个这里面就是上千万的这个失业的人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非常可怕的这个现实。那么中国官方自己对外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当然是这个数据当然是不可信的所以我觉得老百姓现在如何能够维持生计，对老百姓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是可以说是大难临头吧，我用这个形容词来说而且中国整体的话，你现在有这么多行业暴雷，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冲击非常大，那么连带的所带来的失业率会更高，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断累加的一个效应今年下半年会更难过。
那现在全球都已经放弃了这种闭关的这种措施比清零更加科学务实的防疫手段显然是接种疫苗。那北京在7月7号宣布要强制接种疫苗，那时隔一天这项疫苗令呢又被紧急收回了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朝令夕改？
那对于当时这个朝令夕改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民众不满你是强制变相的强制人们接种疫苗嘛。那么现在各地所面临的乱象也是强制接种疫苗，所以我也看到有的地方甚至让这个中小学生这个暑假作业都是要逼着自己爷爷奶奶让他们去打疫苗，所以这个就是绑架，对不对？就是你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你是想尽法子一定要逼着这个老年人来打疫苗，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他其实很清楚，就是中国国产的疫苗的这个保护率肯定是不如国外的这些mRNA 的疫苗。那么同时呢，针对 BA.5 这样的一个变种，其实疫苗的这个保护率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打折扣的因为这个 BA.5 的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突破性感染本身就比 BA.1 还要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国产的疫苗能有多少实质的保护率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强推打疫苗的话，一个是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对于一些地方的官员来说，就是一个政绩的表现而已，只不过是非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同时当然也是给利益集团进一步输送这方面的利益，但是对于实际的这个疫情的控制，我觉得没有实际的效果，这个我觉得是已经是非常现实的情况。如果疫苗真有效果的话，上海当时也不会经历两个多月的极端的分层，就是因为中国的疫苗不太管用。对于上海的专家，他们也知道，你即使再怎么强调对老人要加强打疫苗啊等等，但是你根本也控制不了上一波的 Omicron 的这个传播。所以在中国，你要再怎么推动这个国产的疫苗，无论你这个媒体把自己的国产疫苗推得如何这个天花乱坠的，但实际的效果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对于政府来说这方面是无解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要根本上改变清零的政策，你就是要放弃党性，认真的考虑现实的情况，帮助老百姓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是第一位的。
如果中国对自己的疫苗有信心的话，他也不会采取这么样的严厉的手段了。那习近平还下令说要在今年十月底之前达到11亿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这样的目标。那虽然中国这个卫健委明文的规定说不能强迫打疫苗，但是中国各地还是出现了很多强打疫苗的乱象，就像您提到的一些什么布置任务啊，这个湖南的公务员被要求每人至少要拉2个人去打疫苗，那南京还出现跨区抢人打疫苗等等这种乱象，那我们会为您继续的关注。好，非常感谢林博士，感谢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病毒降临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爆发2年半来，传染力最强、传播速度最快的毒株奥密克戎 BA5 在全球迅速的攻城掠地。研究发现，这个变体的传播率是武汉原始新冠毒株的4倍，追平甚至超过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病毒性疾病麻疹。那我们对 BA5 了解多少？它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奥密克戎不断的变异，如何改变了游戏规则？今天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儿科及健康政策教授王志宏博士来分析和解答。王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您好。
您好。那奥密克戎 BA5 已经成为美国的主导新冠毒株了，并且迅速的扩散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南澳大利亚大学科学家最新发现，奥密克戎 BA5 的 RO 值是 18.6，追平甚至超过了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病毒性病麻疹。那王教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RO 值是什么意思？
哦，那 RO 值我们也可以说是 RT 值，就是说受到感染的人他可以大概传染给几个人。那但第一代的这个武汉的病毒啊，它是大概 3.4 3.5 左右。那我们现在这个 BA5 啊，就是从南非过来的哈，它大概可以传播，一个人可以传播给18个人。那这个是在没有保护之下了，就是说你如果不戴口罩，没有保持社交距离，那一个人可以传给18个人，那当然我们会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来避免受到感染。那现在美国大概有60%现在的新冠肺炎呢都是BA5。
那他一个患者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可以传播给 18.6，这个传播速度是非常的快，但这是并不意味着它的这个致病性很强，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一般我们有新的这个病毒的变种，我们会去看它比如讲说它的传染力，那当然这个 R not 哦，18，就是说它传染力非常非常强哦。那我们也会去看它说它对这个免疫力的这个逃逸性，它的逃过我们的免疫系统哦。那这个也是一个分析的方向。那这个 BA5 啊，它特别会有特别强的逃逸免疫力，就是说它会针对我们已经有的抗体啊，它没有办法侦测到它，没有办法杀死它，所以它就是又逃走了。因为它有很多的突变，那它的突变呢，不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刺突蛋白，就是 spike protein， 它不只是在那边，它还在这个病毒的其他的地方哦。那所以呢这个它这些突变呢，让它第一就是说能够传染的更迅速，第二就是说它可以逃避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至于它的有没有是比较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症状呢？这个还在观察。不过呢有纽西兰的最近的报道啊，就是说这个除了住院率以外哦，它的死亡率每100万人的死亡率，它已经超过这个一月的 Omicron， 所以它有可能也是会导致比较严重的这个病状。
那您刚才说这个 BA5 它的逃逸能力免疫能力非常的强从 BA2 开始就被称作是隐形奥密克戎，那这个 BA5 的逃逸免疫能力更强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感染过的人会反复的感染呢？危险性多大？
如果是以前没有被 BA5 感染过的，比方说以前是被 Omicron 然后 BA1感染，那现在可能 BA5 还可能再感染一次。我就有蛮多的病人是最近半年感染两次那可能第二次可能是 BA5。 那当然呢病毒跟病毒之间我们的抗体还是有一些交叉的免疫力啦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免疫力。那我们的免疫力是怎么来的？我们免疫力是经过打疫苗那疫苗两针加上 booster， 那50岁以上还可以加上第二个 booster， 就第四针那免疫力是可以逐渐把它增强。那免疫力也是可以因为受到感染有自然的免疫力，那也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免疫墙啊，我们叫做 vaccine 那个 immune wall 免疫墙把它筑高，让这个病毒啊比较不会影响我们。那怎么把这个免疫墙筑高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打 booster 它还是相当的少人去打，就是美国大概全世界国家我们是排名第67名，打 booster 是67名，比伊朗还要低。 OK， 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第一去打 booster。那50岁以上的人呢、可以打第四针就是说第二个 booster。 那这个研究发现说50岁以上打 booster 第二个 booster 的人呢、他的死亡率降低了99%。那如果只打三针降低了86%。所以打针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降低死亡率，降低比如讲说住在加护病房或者是死亡打针的意思不是说它可以完全避免感染，但是它是可以降低死亡率的那很多的听众可能有兴趣说，那怎么办？这传染，这他现在一个人可以传染给18个人，我们要怎么办？那其实有一些策略在我自己本身在用，我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每天都看病人，我一定要保护自己嘛第一个就是说，以前可能是戴一般的口罩我们叫做 surgical mask， 手术口罩，那个可能不太有用。就是 Omicron 之后尤其现在 BA5， 你可能可以去买 N95， 因为现在 N95 也相当好买了或者是类似 N95。 那第二个就是说保持社交距离那尽量跟朋友用餐都在室外，尽量因为空气比较流通， 那病毒 一出来它就被吸散了、哦、就是说它被风就吹走就散掉了、那如果是在室内呢最好有过滤器、就是 HEPA filter 室内的 空气可以有过滤器、那刚才也讲就是说、我们、其实我本人就是说FDA 跟 CDC 它 recommend 那时候要打什么针我就去打，所以我第四针我早就打了，我他刚说可以打我就马上去打，哦，那当然还是戴口罩，尽量在外面用餐，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呢、从2020年以来啊，都大家有点累了，现在已经2年半了。所以很多人都是把它松懈下来，就很像是不管它，但是你不管病毒，病毒还是要管你，所以它病毒还没有完全走。哦，那未来我是想说，现在真的是像流感一样，它每年都有不同的变种出来。那流感也是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疫苗。那当新的疫苗发展出来的时候如果是 FDA 通过 ，CDC 也是有 recommend 有建议大家打的话，我们就去打。那最近FDA 也有建议说，可能要针对新的变种做新的疫苗啊 ，BA4、BA5 可能要做新的疫苗。好，那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如果有的话，我也会去打。
那王教授，您刚才这个回答里面啊，包括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的谈一下。那这个 BA5 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你感染以后，人本身产生的抗体啊非常低，所以会导致反复的感染。那这个反复感染可能会产生哪些后遗症呢？
其实反复感染本身不是，就是说会产生哪些后遗症，而是每次感染它都有可能有后遗症。那这些后遗症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是会有脑雾啊，就是说头脑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想不清楚，有时候特别劳累哦 ，fatigue， 他没有办法工作很长时间，不能够专心，哦，那有些啊就是说有的人他那个闻的那个味道啊闻不出来，但是最近 Omicron 以后这个比较少见。一般就是 Delta 啦，哦，那个时候，或是之前的病毒比较会影响这个鼻子这边。那 Omicron 这个倒是还是比较嗅觉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就要看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您刚才说到在室内啊要保持社交距离，最好带这个防护效果更好的 N95 这个口罩。那现在这个传播速度那么快，有专家甚至警告说在户外也要注意防护了。那我们在户外的聚会啊、音乐会啊、体育赛事，我们去参加还安全吗？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的来防护呢？
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户外也是最好6尺吧，或者是2公尺，最好不要太靠近。那如果有人太靠近你，你就赶快把你这个口罩戴起来，不要就是这样子。第一有礼貌啊，就是说人跟人现在太靠近，有点觉得不太合适嘛，因为我们还在疫情当中，那户外也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您刚才还提到这个打疫苗、打加强针，甚至打第四针，那针对奥密克戎的加强针，您预计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呢？
我想奥密克戎的加强针大概年底吧。那但是这个 BA4 BA5 的可能要可能是明年初吧。
那非常感谢斯坦福大学儿科及健康政策教授王志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